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人不信全来道。哎，今天早些时候啊，川普政府宣布制裁11名中共和香港方面的高官。大家注意到啊，这个名单罗列的名字是按他们这个英文名字或者是这个拼音拼写的字母顺序排列的。所以呢，林郑月娥虽然是香港特首，哎，这位置他排第三啊。这11个人呢，分别是香港特区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排第一名的啊。一个月前，林郑月娥提名让他担任这个首任吧，香港所谓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最早呢，陈国基就是香港驻京办，主管入境事务处的，也就是负责帮助中共啊往香港灌水的关键人物啊，什么公安系统啊、军队情报系统、总参总政啊、国安系统，还有各路太子党啊，大举涌入香港啊。陈国基呢，就一直在负责这个联络工作。第二个制裁对象是谁呢？郑若骅，律政司司长。他这个官阶重要性排在政务司和律政司之后。去年因为支持送中条例在英国被枪，说他是杀人犯，摔倒在地啊，摔得很有名啊。据说呢，当时他是啊，实际上是辞职了，想留在英国，结果被中共呢训了一顿，强令返回，在北京啊待了一段时间啊，说是休息，估计呢是写检讨书，然后呢这继续绑架在中共战车上，是这么一个人物。第三位是林郑月娥，今天咱们就不多说她了，她已经明确表态过了，美国没有财产，也不想去美国。哎，但是别的地方有财产没有啊？美国的二级制裁和她这个长臂管辖权呢，会触及到她吗？配偶和子女都不给进入美国，你想她的孩子会怎么想？啊，这都要为这个一心跟着党走的妈妈呀付出代价呀。那么第四位是谁呢？李家超，香港保安局长。一个星期之前接受大公报采访的时候，他说要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病毒归零。谁是香港危害国家安全的病毒啊？李家超说教育界，主动清除烂苹果、坏苹果。你听出来了吧？要把国家暴力机器直接对准香港的孩子们。啊，关键是谁是坏苹果呢？这个定义谁下呢？第五位是谁呢？啊，卢伟聪，香港反送中期间呢，那个警务处长，在区议会选举前呢退休，把这个职务呢交给了后任的他。哎，这身后留给香港16000枚催泪弹，留下了721、831这些事件，让香港警察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第六位是骆惠宁啊，中联办新科主任。第七位，邓炳强，现任警务处长。他呢一直跟黑社会打交道，交道很深啊。他去北京啊，去上海读书的时候，那黑社会宋大哥给他举行很大排场的酒席。元朗黑社会袭击案当中，就是他直接下令让警察不要动。可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什么？这位香港的警察头头啊，实际上是从中共的组织部的四大干部摇篮之一的，叫做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啊，在那儿毕业的，还读过了公安大学，还直接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受训。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培养成中共自己人了吗？变成了黑社会化的一个鹰派打手吗？啊，下面一位是谁呢？曾国卫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他不是这个搞政治的政治啊，是政治制度的政治这俩字儿。刚才说的那个陈国基啊，这个曾国卫原来是他的马仔。他这个现在担任局长这个部门呢，原来是来自叫布政司，主管政治制度啊，主管选举事务。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部门增加了叫做内地事务联络办公室。哎，你想香港选举怎么要跑内地去搞一个联络办事处呢？你知道了吧？那时候掺杂在一起就是掺沙子了。那个时候中共就已经开始对香港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直接插手了。由于美国政府的制裁令的这个法律依据是《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和《香港问责法》，就是要针对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地位的一些责任人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对香港选举事务啊，直接听令北京啊。然后这次民主派初选，他一看这结果，说你们违反了国安法。啊，就这个曾国卫本人呢，啊，就接受了制裁。名单后面的三个人啊，就都是中共官员了， 咱们就不多说他了啊。港澳办正副主任夏宝龙啊，张晓明，还有这个新任的这个国安署署长啊，郑燕雄。那么川普是7月14号那时候就签署了香港问责法，同时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在15天内开始行动。这个期限呢，实际上你看你这么一数，到上个星期其实就已经到期限了。所以外界还有些猜测，说难道这川普政府是因为担心八月中旬不是要这个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评估嘛？据说两国高层要这个举行电话会议嘛？是不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在此犹豫呢？哎，那边也来了信号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连续发文啊，接受采访啊，哎，这跟原来那个战狼外交部长不一样的表现了。今天杨洁篪也发表了长文。你看这俩人嘛，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压低嗓子唱高调，哎，硬口气给国内老百姓听，哎，我们要对美国怎么怎么样，然后软身段又跳给美国人看，哎，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再次认为也许川普会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这个制裁啊已经产生了犹豫，所以他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呢？啊，咱们调整一下双方的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呢。我在两个月前就跟大家说了，我说川普是真反共的，现在大家看到了吧，结果出来了啊！中间我也没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也不需要对有些这些意见呢进行过多的解释，大家看结果。保守派这个特点呢，就是玩结果的，现在你看今天重锤已经落下，中港两地的这些高级官员行恶是不会逃脱惩罚的。美国财政部今天说啊，说这个被制裁的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单独或者他们其他的这个受制裁者直接间接拥有的任何实体和财产，只要所有权在 50% 或以上，而且实体和财产在美国或者由美国控制即被封锁，哎，而且要向，就上次跟大家说过叫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啊，要向他们报告。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发布了这个制裁声明，一开头他就说了，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香港不再享有北京对香港人民和英国承诺的50年高度自治。川普总统也明确表示，美国将因此将香港视为一国一制，并对破坏香港人民自由的个人采取行动。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哎，这白宫啊、国务院，还有这次呢，这个实施制裁的财政部都拒绝置评。哎，就事儿咱们给你办了，但不评论了。为什么这么办？办的后果如何？都不说话。很显然是什么？这种实质性的制裁手段已经展开，用拳头来回击像王毅、杨洁篪这贴上来的热乎乎的脸。那还要说什么呢？不用说了啊。说明美国已经早就看透了，你中共就在不断的撒谎欺骗玩弄阴谋的手段，没啥说的，接招吧。根据川普签署的这个他那个行政令啊，叫做什么，叫做香港正常化，叫做 Hong Kong Normalization， 这个行政令有个描述，说受到美国制裁的中港官员和实体美国人啊，将被禁止和他们进行金融交易，还有禁止这些被制裁者的家属日后申请入境或移民美国。那么看刚才这句话，咱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行政令当中的实体呢？实体是指政府和政府的工具机构，要跟政府打交道的，比如说企业合伙，跟政府合伙企业啊，协会，这个还有包括国际组织。那么行政令中提到的美国人士是指什么？美国公民和拿着绿卡的，就是永久居民。根据美国法律或者美国的这个叫境内司法管辖区下的组织实体，或者美国境内的任何人士，哎，这就我刚才说到那个叫长臂管辖权了，你知道吧？包这些人都不能跟他们做买卖啊，做搞交易。这个长臂管辖权呢，是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原则，特别是在这个国际制裁事件当中啊，它是可以根据美国的国内法对外国实体或个人提起刑事诉讼。这一条加上，就把整个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行政令给宽泛化了，也就是不光是跟美国人、美国实体你不能做生意， 也许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美国国内法给你限制住了。比如说啊，给大家解释啊，大家记得美国对这个当时给朝鲜提供核发展支持，不有个辽宁富商吗？当时还有中共的几家地方银行，他对他们制裁。你想，他们并没有直接跟美国的实体和个人做什么买卖啊，对不对？怎么就跟美国扯上关系了呢？咱们解释一下这个长臂管辖权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警察在抓贼，你在旁边胡同里面，你在坏人后面，你蹭给坏人扔过去一根棍子，你不是贼，警察也把你一起办了，是这意思。那么对于中港官员的这些制裁，包括林郑月娥说的我在美国没有财产，不是这样的。你林郑月娥，你在美国没有财产，你不想跟美国人做生意，好，你在英国有没有买房子呀？你在阿拉伯有没有搞投资呀？那好，那英国和阿拉伯都会因为有拿棍子给坏人的嫌疑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权惩治，所以呢，人家就不敢搭理你了。也就是说，你只要上了恶人榜，被美国制裁，就等于与世界绝缘。啊，你要说好吧，我以后就只在大陆做生意了。哎，也不尽然呢，朋友。你以为大陆的那些权贵家族会因为跟你合作开个什么杂货铺，然后把这些权贵家族，中共权贵家族在美国硅谷的买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油田的买卖牵扯进去吗？一下就把你给抛弃了。什么叫孤家寡人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体会吧。不仅自己遭殃，我跟你说还有呢。这行政令当中说了，直系家庭成员是指配偶和子女，没有年龄限制。换句话说什么？哎，你那些豁出去了想做个裸官啊，然后在中共自己的地盘上继续逞凶，然后获得经济利益，获得中共给你的好处，让自己的子女家人到海外去享受的，现在就等于被斩断后路了。哎，一家人就跟着就内循环去吧啊。所以今天是重锤不断的啊，昨天晚上是已经提前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在当地时间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企业与这个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禁止美国个人和企业与这个微信和他的母公司腾讯进行任何交易。这是意味着什么呢？就45天之后啊，美国境内的公民啊，以及任何受美国法律管制的在美人士都将无法再继续使用微信和 TikTok，否则就会面临法律打击。这个打击面是也符合刚才说的长臂管辖权，不仅在美国，在海外任何地方你跟他们做生意有交易，也可能会遭到美国的打击。值得注意的什么呢？这项对这个禁令啊，不仅仅是限制微信，也限制了美国公司与腾讯它的母公司还有腾讯下面新发展的一些子公司进行交易。这个面又扩大了。腾讯在美国实际上啊动作很大，挣了钱嘛，上了市嘛，对不对？收购了什么像 Snap、 Reddit 啊，还参股特斯拉呢，买了一部分华纳音乐的股权呢啊，还有一些游戏，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叫英雄联盟啊，英雄联盟那个 Riot Games 啊，反叛者这个游戏啊，他也买了去了一部分股权。所以这一波针对这个 App 软件的打击，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腾讯这个公司，但是已经足够让腾讯在整个资本市场上蒙受巨大损失了，也会让众多的合作伙伴呢和他渐行渐远。因为你跟他在一起搭着，你就会有投资风险嘛，是不是？下一步的咱们可以预见到的就是什么？全面对中资背景的投资的审查和动作也会展开的，也会来到的。那么我们说回这个抖音和这个微信吧啊，这个说蓬佩奥因为最早是前天8月5号就已经在那说了，说要使美国的数字网络不受中共的影响，他把中国拥有的短视频这个应用程序叫做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还有这个微信的海外版 WeChat 称为重大威胁。昨天晚上对这两个应用程序的封杀什么意思呢？明确的释放出一个信号，我们是来真的， 啊，不是说的玩的，那说到的事情一个个都会来到。蓬佩奥说的叫干净网络行动，要确保美国的网络不受中共政府的影响，它包括五个领域，这五个领域我跟你说一说你就知道这个打击力度得有多大。第一个领域叫做干净的运营商，那好，在美国的这些中国电信就要被清除出美国的电信网络， FCC 要终止对他们的合同啊。那么好，过去说的什么啊，国际漫游啊，这个东西就被停掉了，就要，对不对？那么好，叫干净商店是什么呢？干净商店就是 App Store 嘛，以后抖音呢、微信呢就不能够在 Store 中找到了，就是等于叫下架，这一类的商品都要被彻底下架了。第三个领域叫做干净的应用，那就是包括刚才这个啊 TikTok、WeChat。除了刚才说的不能在这个 App Store 销售之外，我相信美国境内也会将普遍禁止使用中共背景或者中国背景的所有应用。比如说你进出海关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查，很快就会有强制性的，比如删除这一类的应用。你拿着这个应用，对不起，你要么把它删掉进入境，你要么带着你的手机回你的国家去，这就是直接影响你的入境许可了呀。那么第四项叫什么？干净云储存。云储存，这是双向的啊。蓬佩奥是只是点名了阿里巴巴、中国移动、百度和中国电信、腾讯，他们这些运行的云系统会接触到美国的个人商业信息。其实还有一面是什么？是等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警告，你们在中国境内设置的云存储业务也要受到影响。最后蓬佩奥提到了叫干净电缆，这个意味啊就更深了。蓬佩奥只是说要确保美国与国际互联网联系起来这个海底电缆不受到颠覆，会给北京收集情报。他除了明确指出禁止中共参与的海底电缆建设之外，那你想啊，这已经有源源不断的向中共传输情报的电缆怎么办？潜台词就一个，物理断网。这些措施啊已经有了一个新词儿啊，叫做什么？叫做数字脱钩。美国政府的措施啊，你比较一下啊，你跟那个什么比较一下？你回想一下习近平在吉林的深情的抚摸玉米的画面，你就特别有喜感，对不对？谁玩实的，谁玩虚的啊？微信是中国人的主要通讯平台啊，甚至都成了什么？都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这两天呢，海外的通讯平台类的应用软件叫 Telegram 啊，注册用户大增，但是这里面依然有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个对于个人隐私保护程度要比国内的要好得多的这些软件呢，在国内也禁止，那你在国内用不上，除非翻墙。那么以后海外与国内的联系，如果不想回到过去说打国际电话的时代啊，翻墙就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了。我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呢就介绍松鼠 VPN。随着松鼠团队啊，他是那天他团队朋友跟我说了，说他们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这个版本呢最近开发出来了。说现在啊包括硅谷在内有很多专业的 IT 技术人员和公司都在用这个 Linux, 用松鼠的 Linux 的版本。所以他们太知道啊松鼠好用。那么这样的松鼠 VPN 在五大平台上，就 Windows MacOS Linux Android 和这个 iOS 五大平台都全了啊。那么我推荐他们呢，不仅仅因为他们做事很认真啊，而是舍得花钱用最好的服务商。这就跟一般的这个商业味道很足的这个服务商不一样啊。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呢？就这个团队呢，是一个心心念念要为没有中共的中国人处理的团队。他们有信仰，真心付出。我看呢，这也符合蓬佩奥的这个干净网络行动的要求啊，所以在这里呢，再次这个郑重的跟大家推荐啊，松鼠 VPN, 因为呢，现在也到了这个大家更多的有翻墙的需求的时候了啊。我节目每天的这个置顶留言当中会有他们那个网址，下载的时候呢，你选择一个叫 JF Time, 江峰时刻的那个拼音，你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免费试用期。您推荐的朋友啊，让他来使用， 这个松鼠，你也可以写上，让他也使上，用上这个 GF Type， 您和您的朋友还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免费使用啊。所以用最好的网络服务，用最安全的网络服务，继续收看咱们的江峰时刻的节目啊，这也是我的一份愿望吧。所以朋友们呢啊，大家一起努力啊，一起伸把手啊，咱们把这个最难但又是最荣光的日子啊，咱给它过好了。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